你这个时候借着你已经启示的道，加上圣灵的印证同光照，使我们寻求真道的人都是答案。求主捆绑撒旦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你在我们中间让他没有丝毫搅扰的工作，因为他在你里面是毫无所有。求主用你圣手托住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按照你真意的道把你真理分解出来。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祈求赞美颂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现在我们就按照所宣读的问题给你们解答。那我应当给大家有比较平均的机会，所以呢，每一张纸有多少问题我只答一题，直到有多余的时间才轮到给你同样的人答第二个问题。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是要根据于圣经已经记录的神启示的原则的了解，所以我们就不是在这里采取辩论的方式，而因为你们是问我，所以我就以我对圣经真理的了解把答案提供出来。第二，如果你认为我的答案不能满足你，那不等于真理没有办法给你理性上的答复，那是证明我的答案或者你的理性中间有一些隔膜，以至于我们还没有办法沟通。第三，如果在我知识的范围之外，神借着别人把更好的答案给你，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你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或者应该有的照你思想中间所盼望的答案，以至于你就轻看真理。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最后，我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以诚实的答案来回答诚实的动机所发出来的问题。诚实的动机就是为了真正寻求真理而发问，所以 the true answer for the true question, honest answer for the honest question. Other than that, a servant of God has not responsibility in doing this. 现在我们开始解答你们已经交来的问题。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派？正像以色列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犹大、利未、流便、西面、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约瑟、本雅明，有十二个支派一样，所以教会有许多的宗派，这是一件很正常的历史进展式发展所产生的果效。为什么需要有这些进展发展出来的果效呢？因为有一些的宗派在时代性的中间所认识的真理不过是片面的，所以需要兴起另外一派来表另外一方面还没有被认识的真理再发挥出来。虽然如此，宗派的产生有限制，除非那宗派是基于要完完全全回到圣经的，所以归众运动就不能被列入许多宗派中间的一宗，因为归正运动的本身是 sola scriptura， 完全源于圣经的，没有一段圣经要被忽略，没有一句圣经的原则性被丢弃，所以呢，归正神学不应当被列为诸宗派之一，而应当列为把全所有不同的教会带回圣经的唯一圣经要求的运动。归正教会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宗派，但是他的精神不是属于宗派性的，他的精神是属于全圣经性的。另外有一些的宗派自己成为自己的全备福音全备圣经教训的教会，但是你注意他的教导的时候，你就发现不但不全备，是非常偏颇的，所以这就不能够相提并论。除此以外， 所有的教会他们都应当有基本相同的信仰本质，虽然可能采取不同的崇拜方式，这样我们就把信仰的本质同宗教的礼仪把它分开两个范围。所以宗教本质里面应当相同，在礼仪的外表的要求上不应当强求，这样呢在相对性的范围里面我们应当彼此容纳，在绝对的本质信仰里面应当毫无妥协，这样呢我们就把兄弟当作兄弟，把仇敌当作仇敌。如果宗派系之间有因为本质的相异而彼此沟通的话，这不是合一，这是妥协。相反的，在宗派与宗派之间如果又因为礼仪之间的不同以至于彼此视为仇敌的话，这不是忠于真理，这是割裂上帝的身体。所以宗派不等于宗派主义，宗派主义是下载的，宗派是可容忍的。这样我用两句话做结束：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人是兄弟；仇敌可以穿相同的服装，人是仇敌。大家一同念，一二三：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人是兄弟；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人是仇敌。每一个人都出声，一二三。那你就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虽然我们穿不同的衣服，里面的血统是一样的，就应当视为兄弟而不隔绝之。虽然穿相同的衣服，因为里面有不同的血，我们就不能接受那些不承认三位一体、不承认基督神人二性、不承认基督圣灵的神性，也不承认圣经的启示，更不承认基督道成肉身历史的事迹，基督无罪得胜罪恶得胜试探的绝对圣洁的生活，基督代死的功能，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基督的升天同在来。凡是在这些绝对性的信仰中间出差错的，应当纠正他们，应当斥责他们，应当把他们归回在正统的信仰里面。否则的话，他们不但不肯归回，而把他们当作是不同宗派来彼此相爱，那是对真理非常非常污蔑的。所以我们应当把绝对的用绝对精神来处理，相对的用相对的精神来处理，这样就等于忠于真理了。那么宗派争论是不是变成基督徒绊脚石？今天的基督教所缺乏的就是为真理争辩的勇气，从感觉到必须要的那个迫切感， The urgency of the necessity of debate faithfully for defense of the truth。 所以争辩性的精神在保罗在彼得的身上是很清楚的。所以保罗对那些要在受割礼才得救的犹太思想面前，他大大纷争辩论，这样才保守了纯正的信仰，直到今天的地步。啊，今天你们听 Benny Hinn 讲，无论什么教会都不要紧，最要紧大家合一，我们最要紧看这是圣灵的工作。啊，他讲的事情的里面，从真正圣灵工作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有一种没有被救物的撒旦的欺骗，在这种假合一的运动里面，照样在新派的思想中间，我们要注重教会合一，结果他们放弃基督的神性，不相信基督的救赎，也不相信神的差遣以及三位一体的道理，所以这是假的合一，这是叫做这个联合，不是叫做合一。 Union is not unity, unity is not union, union without unity is useless。 所以一定要把 union 跟 unity 分开来。对于认为不同信仰所设的道路都能达到永恒的人，他们都认为道路不只是一条，为何不走最简单的？要如何向他们说，你尽你所能的照着圣经的教导同正统信仰的传统，在圣灵的能力之下勇敢把真理讲解，讲了他仍旧不听的话，你就不必多讲， 你好好做你应当做的工作就是了。我们不能说呢，我只要有邮票，我贴上我的信封的上面，我就可以寄到什么地方去。在邮政局那里，它只承认两件事：第一，你所贴的是不是这个国家的邮票；第二，你所贴的邮票是不是够分量把你这封信寄出去。如果你在新加坡你贴印尼邮票，那就不能寄出去了。你寄很重的东西贴一点邮票，你也不能寄出去。所以是神所承认的，是有足够能力来拯救人的，才能把人带到主那里去。那这个原则圣经怎么讲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样的，我们就清楚看见神只差遣基督，只有借助基督的道，借助基督的方式，借助基督在生命中间的救赎，人才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这句话呢，把基督的绝对性彰显出来，真正绝对的绝对性一彰显出来，就很自然的产生了排他性，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的第二个问题现在暂且不答。印尼苏区万隆新使徒教会用彼得前书3:19-4:6相信人死后仍然有得救的机会，他们认为主还没有来，死后的灵魂还在恩典中间，故此他们的教会每年有3次特别有 Living Chief Apostle 为 Reported Soul 祈求救恩。请问这个观点正确吗？有没有 Living Apostle 呢？完完全全绝绝对对不正确。所以呢，世界上没有 Living Apostle， 像他所讲的，他们的教导是同耶和华见证人的，对不起，同这罗摩门教有雷同之处，完全不是圣经的教训。在彼得书信里面没有提过死人会得救，那边提出那些死了的人还有福音传扬给他们，那个传扬给他们乃是指从这个天主教同这个路德会的神学观点来看，也就是那些在旧约等候基督救赎却在生前没有机会看见的人，结果呢，基督在阴间得救的人这一部分向他们宣布他已经得胜，所以他们所等候的不归于土然，不过是这个意思而已。而在归正宗的思想里面有另外的解释，这个不是单单是基督下到阴间，这乃是提到了在这个过去挪亚传道的时代，那些在阴间中间的人，就是被监禁的人，他们曾经听到圣灵在挪亚身上借着他传讲有关你好信息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接受，所以他们仍在停留在黑暗的中间。请问你对当代的灵恩运动如神医全能布道有怎样的看法？请你注意，这个名词是从 John Wimber 开始的。 John Wimber 就是魏恩波这个人呢，他提到了 Power Evangelism， 又提到了 Power Ministry， 全能的侍奉，全能的医治。那他所讲的全能的侍奉、全能的福音工作 Power Evangelism， 就是用医病来传福音。用医病来传福音是不是圣经的观念呢？完全不是圣经的观念。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有医病的这个行为随着他，但是医病的本身不是传福音，医病的本身是关于物质的，而传福音是关于灵魂得救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应该分开来。第二样，当 John Wimber 提到了这个全能的这个医治的时候，全能的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把圣灵的能力限制在医治人身体的这一方面。其实呢，当耶稣基督说圣灵来了，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那里的全能不是指医病的全能，不是局限在身体的需要上，那是提到为基督的死复活，这个福音的大能成为救人、赦罪、使人的生命与神和好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全能。所以圣灵的能力 不应当只限制在医病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上面。那么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那个呢，全能的侍奉乃是指见证基督十架死复活福音的一个这个侍奉，而不是指医病赶鬼的侍奉。上帝的救恩和主耶稣的救赎是不是也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只是以色列人不信耶稣，上帝失望之余，才把他恩典加增在我们外邦人的身上。上帝给我们外邦人的应许是什么？在你的观念中间呢，上帝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就在历史的过程中间因未知数在前面过了一个自我堵住的生活。当他做不成了，他就很失望，那他就改一个方向做一些工作。所以你的上帝观是错失的，你的上帝观是在未知未来的数量中间不知要怎么样做的那种无知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从创世以前，从亘古永恒里面借助基督预定我们得救。所以呢，这个观念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没有计划的上帝是上帝吗？一个半途而废改变计划的上帝是全能的吗？一个在历史中间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遇到挫折而临时突变计划的上帝是永恒的吗？所以呢，你应当重新建立神论的信仰，否则呢，你以后许多的信仰都会一错百错，就这样完完全全丢失了。我们知道信主的人救得永生，死后灵就回天国与父同在，请问这不是等于说呢，非信徒死后他们的灵必灭亡，或是在别处受苦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基督徒是不是还可以向父亲恳求，让他也拯救那些死去的亲人非信徒的灵呢？不是的，人在暂时的肉身中间犯罪，神就借着基督来到暂时的世界，有了人暂时肉身的身体，为人定了罪案。请你听清楚， Man sinned in the status of temporality, so Jesus Christ was incarnated in a temporal carnal body, 在这暂时界中间为我们定了罪案，在我们肉体的形状中间为我们受了审判，在那肉身的阶段中间他担当了刑罚。这样当一个人在肉身的阶段中间认识基督，听了福音，离开罪恶，就不必把罪带到永恒的果子里面，不把罪的果下带到永恒的地位中间去的话，他在永恒中间就不必被定罪。所以呢，一个人得救是他在肉身之中因信上帝儿子而获作，我们是因为信他而获作，因为信他而领受圣灵，因为听他在今生获人之地明白永生之道，领受永生之福。所以呢，我们不能为已经死的人祷告，也不能盼望死的人还有福音可听，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训。好几个月以前，我们新加坡一位知名的牧师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It is not the truth that set you free, it is a knowledge of truth that set you free。 这句话对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为什么是对一半呢？因为 truth 是一个在我以外的这个主体性的客观存在。我讲这句话不是 plain words， 但我是很严谨的字眼来表达我的事情。主体性的真理就是神自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是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那他是客观的存在，因为我不因为我自己认识不认识他而影响他自己的情形，所以这是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existence objectively， 这种主体性的客观存在的真理不会受我影响，但是我对这个真理的认识常常会影响我对真理的吸收的力量是如何。如果我知道的真理是一知半解，我领受的真理就不完全。 所以如果你说呢，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主体性的，那么呢，他就可以释放我的话，当然你要认识他。那如果你说你对真理的认识就释放你的话，那如果你认识的不对，你得到的就不对的释放，那就不是释放。所以你说他对吗？有对的地方。你说他错了吗？有一些不完全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因圣灵的光照同圣灵对我们个别引导，使我们进到真理差不多丰盛的奥秘里面，到什么程度，我们又照着那个知识顺从到什么程度，那么那主体性的客观真理对我们的释放也就到什么程度，那这样就很完美了。 Well, Judas Iscariot considered an apostle if he was, why did Jesus choose him as one of his disciples in his infinite wisdom? If it were to fulfill an Old Testament prophecy regarding his betrayal, cannot that person be somebody else other than his chosen disciples? Okay, 我就直接用英文给你回答。Judas Iscariot was chosen by Jesus Christ, and Jesus knew that Judas will be betraying himself. Then you will ask, is that means that Judas Iscariot has some merit in accomplishing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The answer is absolutely no. He has no merit at all, no contribution at all. Because Judas is only a representative of human nature, which is in you and in me. So, why Jesus chose him to be his disciple? Jesus had chosen some people which is not elected eternally to be the true believer in order to show some people that even though they are given opportunity to listen to the word of God, they still cannot be saved. It means that is not because our opportunity that caused us to be able to be saved. That's only by the mercy based on the sovereignty of God, which is the basis of our salvation. Secondly, why God chosen people like Judas? Because he wanted to comfort those people who had faithfully served the Lord and trained the workers like Jesus Christ, but finally betrayed by them. So, when a rector or a president of a seminary got some wicked student or somebody who betrayed him, that he will know that Jesus himself had already suffered this kind of difficulty. So we must be comforted and we must not give ourselves to despair. 神选犹大，虽然他知道，但他不是要表示犹大会得救，乃是表示有一些人就是有机会，他也不能借着机会得救，因为神如果怜悯没有临到呢。第二，要安慰那些真心侍奉的人，被人背叛的时候，他们有耶稣基督曾经受过这样的痛苦而得到安慰。基督为主，基督是救主，是不可分的。救主是主耶稣完全的救赎工作以后就成了我们的救主，因此救主与十字架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听了三晚的信息，听了基督是人类的盼望，但是还没有听到十字架的专题，因此希望唐牧师再讲十字架与我们的关系，使我们更明白基督教救赎工作的伟大意义。我非常谢谢你提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你里面呢有一个误会我要讲出来。我三个晚上都提了基督被钉的时候为在父面前为罪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不是没有提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情，不过我不能在这里把整个基督是人类的盼望完全改题目变成基督十字架的死的专题讲座，因为单单讲基督的死要好几个钟头，所以呢，每一次我传讲的信息都不一样的题目，而每一次不同的题目我都会拉回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为了使每一个题目都配合到，然后把十字架当作完全的这个讲座的话，我认为不是应该这样做法的。你说保罗不是说 我专吃基督教，我单单吃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吗？是的，保罗虽然这么说，但是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不是每一章专讲十字架的。罗马书第一章讲的救恩没有提到十字架，罗马书第二章讲的罪的问题没有提到十字架，罗马书第四章讲到流血赦罪救恩的问题，他提十字架很少。所以呢，不是每一章每一堂都要完完全全专讲十字架的。如果你的负担是这样，那你很有可能好好祷告，求主给你另外开一个步道会专讲十字架。我盼望这两天有一些的时间会提到十字架的问题，但是也不是完全专提十字架，因为那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题目。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不恰当，那以后呢不大恰当的就不要乱写了。但自从我接触基督教以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惑我。上帝造人的目的究竟何在？我告诉你，这个目的，这个问题一点也不会不恰当，这个问题是很恰当的。所以我先把你自己从你的困惑中间解出来，第一步，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好的问题。那么你说，请你正面回答，上帝为什么造人呢？第一，上帝造人就是要人发这个问题的。所以你现在问的时候，你已经无意识中间达到了神造人的目的。那么你说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人是唯一能探求真理有这种动机的活物。所以第二天晚上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说，上帝造人给他们定准了将近一年了，然后呢要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尔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要人呢借着思考去恳求，去争辩，去探索到底呢神的存在是怎么样。所以探索是人的特权，探索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在新加坡有个探索者福音机构，他是站在代表非基督徒愿意探索真理的这个心情来定这个题目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解答者福音机构来代替探索者福音机构，但是解答者就以基督徒的身份站在给人供应答案的这种地位来讲话，探索者就站在非基督徒的身份一同要明白真理的这个态度，两方面都有它的原委，都有它的价值。所以呢，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我现在归纳起来四个小点，总结起来一个大点。第一个小点是什么呢？上帝造人要人代表他管理自然。上帝为什么不要自己管，还要代表用人来代表呢？因为上帝分享给人一种特权。当母亲说，姐姐照顾你的妹妹，这个时候呢，母亲正在训练，也正在提拔跟正在信任他的大孩子去照顾他的小孩子。不是母亲不能，也是不是母亲不要，是这在训练的过程中间有固定的价值，所以呢母亲就这样吩咐他的大孩子。神说你要修理看守开垦，你要保管这个园地。这个字呢后来翻成英文的时候就变成 cultivate， 而 cultivate 这个字呢以后呢在整个历史中间就变成了这 culture 的字根了，所以人就变成文化活物。人不但有与神之间个别灵性得救相交团契和好顺服神的这个救恩同福音的使命，人更有对社会、对被造的环境、对受造的世界、整个生态、大自然中间的保护作用的环保运动的文化责任。这样呢，文化就从这里起来，科学的可能也从这里奠基了。神造人，一，要人代表他管理自然；第二，神造人要叫人可以呢，这个彰显他荣耀的美德。Man is created to be the only moral being to reflect the beauty and the glory of the virtue of God. 所以呢，神的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神对万有的那种 掌管的权柄治理的这一个智慧等等，神的智慧、知识、真理，这个良善、公义、圣洁等等，这是最伟大的本性，没有一个动物可以彰显，人是可以彰显。所以上帝造你就给你第二个特权， to manifest, to represent God, to reflect the glory and the beauty of the virtue of God。 第三样，上帝造人要人可以亲自体会、享受、成为神恩典慈爱的一个容具，来容纳、来经历、来饱受神的恩惠， to be the container to enjoy the love and the salvation as well as the mercy and the grace of God。 所以人就可以成为一个容具，像一个杯子，水一直倒，一直倒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越来越丰盛地充满了。我相信这几天你好好听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几天你领受的话、明白的真理，就超过你好几年自己探索、追求、揣摩人生意义的总结，你的都从圣经的话里面得到了这个智慧的根源。第四样，人被造的第四个目的，就是使人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不但代表神，我不但彰显神，我不但享受神，我还可以执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是唯一，在宇宙中受造界是唯一能够呢看到上帝计划、明白上帝隐藏在宇宙界人生奥秘中间，历史历代没有彰显出来的那个总计划、总原则， the eternal decree of God which had been closed in the generations, even in the ages, now have been manifested, illuminated to human being. So we are now experiencing and we are now knowing all the mystery of the truth of God. 那同时知道上帝的心意，明白上帝的本性，又有圣灵给你力量可以执行上帝的计划，你就变成一个执行命令、遵行旨意、有特权的人。这是第四大，总结起来呢只有一条大的，人被造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大家说，人被造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所以你的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你的问题也不是不适当的，是非常好、非常恰当的。If God creates man, who creates God? This question is asked by a very, very intellectual, foolish person. 这是很有智慧的笨人所发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一定不是从你开始，是从别人开始。One of the most intellectual fool in the 20th century is Bertrand Russell, a great philosopher as well as a great mathematician in Britain. In about 1940s, he wrote a book called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In that book, Bertrand Russell wrote like this: if you ask Christians who created the universe, then Christian will surely answer you, that is God who created the universe. And then you ask furthermore and say, if it is so, then who created God? Then the Christian will never answer your question. It means that they do not know about the logic of this. It shows that Christianity is a self-contradictory religion. When I read his book, when I think about what his statement was like that, I realized he is a very good mathematician, but he is a very stupid theologian. Bertrand Russell is good in mathematics. Bertrand Russell is good in logics, but he is only bound in the created logical system and within the limitation of the pollution of a human brain. How come we dare to say like that? Because immediately when he state like that, when he make his statement like that, it means that he confessed his concept of God is a kind of created God. 当罗素说谁创造上帝的时候，他不打自招的承认他的上帝是个被造的上帝，所以他根本不明白他用这个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When you say God, you should know this is the word which in itself shows that He is a creator. He is not created. If you ask who created God, it is a foolish question. It is not an intelligent question. So a Christian should not be trembled. A Christian should not be afraid. When we are challenged like this, we challenge back that they will not answer. They couldn't answer. They are not able to answer because they are stupid. 我现在问你，二加二等于四 ，two plus two is equal to four, right? 回答对不对？哎，你不回答你就很笨了哈。Two plus two is equal to four, right? Who created this law? When did it begin? 什么时候开始的？ Was it begin from the time of Bethanian? Was it begin from time of Archimedes? Was it begin from time of Euclid? Or Plato? Or some other mathematicians in the universe, in the history? No! It need not to have any starting point. Because 2 plus 2 is equal to 4 is eternally existing by itself. Truth need not to have a starting point. The material world need a starting point. That is the reason if you are an atheist, you should believe. If we say that the Big Bang Theory is one of the closest theory we can understand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it means that you should believe the universe need a starting point. But when you come to the truth, truth need not to any starting point. Because truth is consistently forever and ever existing by itself. So, if you can believe the truth, then need not to have any starting point. Why you demand God have a starting point? Your concept is so dull and your logic is so polluted. So that's not a question and a problem for Christian and not a difficulty for a Christian believer. It is a difficulty and self-contradictory concept of those who ask this question. So, do not be afraid. 作为基督徒，作为传道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的信仰受挑战的人需要惧怕，因为每一个对基督教的真理产生挑战的人，都在他们挑战的问答中间显出他们自己的那个矛盾性，自己的这异存性，就是这么简单。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atholic? Catholic is using the word Catholic to cover and to fit the totality of Christianity. The word Catholic means universal. Catholic Church means the Church of Universe, the Church including all ages, all different areas, all nations, all tribes, all different kind of colors people in all continent. It means Catholic. But a Roman Catholic cannot include all Christians into this word. So we should say Roman Catholic. That is a more proper name to be used than just call it Catholic. I believe in the Holy and Catholic Church. 我信圣而公的教会，不是圣公会啊，圣公会是英国的 Anglican Church， 法国不承认的，德国也不承认的。圣公会是英国的，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路德会呢，是路德信仰产生出来一种信仰的教会的体制，这个呢在北欧很多的人相信的。但是圣公会是英国的，那么路德会是从路德的信仰产生的国际性的。但是这些呢都不能比 Catholic 这个字更了解。因为 Catholic 是表示普世性的 universal, global, the supra and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 This kind of church is only one, that is called the body of Jesus Christ. Then, 你说的 Catholic Church and Christianity, Catholic believe they are Christian, and we Protestant also believe we are Christian. Why it is called Protestant?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Martin Luther always protest, so Protestant.其实呢，这些都是人为的名称。So I call myself a Reformed Christian. Reformed Christian started from the original faithfulness of bringing the whole church into the faithfulness, return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sola scriptura, sola gratia, and sola Sorry. So the feeling,
this and state is a principle. That's a reform.
Reform is not only an historical movement. Reform is a principle. Reform is an examined theological system. Reform is a spirit of returning and faithful to the truth. So now I'm going to answer you about the two main point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hristian in Protestant system and tradition in compared with the Catholic tradition. In Roman Catholic tradition, they believe that the church and the council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s higher enough than determining the truth. So the Catholic Church, they have the power, they have the authority to decide which doctrine should be obeyed and which is not. So it seems that it confesses that the church leader and the church power is higher than the believing in the Bible. And Protestant church, Reformed tradition say, no, Bible is the highest power, even higher than the Pope, hig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councils, higher tha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earthly church. So it is different in authority. Who should have the power of the supreme authority? Not the Pope, not the councils, not the human beings, but Bible itself is the supreme authority. Secondly, in salvation, Roman Catholic believe that human beings in between us and God, that is one mediator which is so important, Jesus Christ. But in between human beings, Christians, and Jesus Christ, there are another kind of mediators. So we can pray to Mary and ask Mary to make intercession for us to pray to Jesus Christ. It means that between man and God, there is Jesus, there's Mary, there's the saints, there's Peter, there's Paul, there's also other saints. So they created another term called the treasury of the saints. But Protestant Reformed tradition said no, according to the first Timothy, the second chapter, verse 5. There's only one God, and between God and man, there's only one mediator, who is Jesus Christ, which himself incarnated to be man. So, we don't believe in praying to Mary. We don't believe to the merits of the saints. We don't believe in to pray to make the intercession between all the apostles and other saints in the history. Because we simply believe there's only one sole mediator, the Jesus Christ, who is God became man, incarnated God, who one person has two natures. 我最近在读加尔文的义定论方面的书的时候，他的神学神证，但他认为神预定一大部分的人灭亡，这与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岂不矛盾呢？好，如果照你的观念来说，上帝爱每一个人，不愿一个人沉沦的话，那么问题不在加尔文，问题在你。为什么上帝让一些的人连听福音的机会一次都没有呢？上帝要每一个人得救，却不让他们有机会听一次福音，你怎么解释呢？你说上帝没有说啊，上帝说反信他都得救嘛，所以上帝是给每一个人机会。事实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听福音的机会呢？不是，有一些人还没有长大就死了，有一些人在偏山，在偏荒，在这个荒岛的里面，深山野林中间，从来没有听过机会。所以有一些人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你怎么解释上帝要每一个人得救？那么你说唐牧师，你不相信上帝愿意每一个人得救吗？上帝愿意每一个人得救，这句话在哪里呢？这句话出现在圣经的两处，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得救。这句话是写给谁的呢？这句话是指什么的呢？所以圣经的用词提到所有的，提到每一个，你应当 consistently 有贯彻始终的用法。比如说呢，仁者若被地上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向他， 那个万人不是9999加一，那个万人原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但是是不是耶稣从地上被举起，第四架有所有的人都归向上帝？事实不是如此。第二，圣经说奥古斯都作为凯撒的时候，天下所有的人都要报名上车。那里所讲的所有的人，是不是连中国长城内外、黄河南北、长江南北、地上所有的民族，包括日本、朝鲜、中国、越南等等，当时的人，天下所有的人都报名上车？没有，那是地区性的。所以所有的人这个字的用法，不是你所想象的一切的一切。上帝要人人得救，不要一人灭亡，这是不是指所有地上的人上帝都要他得救呢？如果是那么解释的话，那你一定产生很大的困难。因为上帝说过几次，旧约引用，新约耶稣在肯定，有一些人叫他听却听不清楚，看却看不明白，免得他回过头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些人神真的不要他的救。那么你说这是神学课题吗？很深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呢？你如果要把圣经勉强当作彼此自我矛盾的话，你当然有你错误中间产生的自由。但是这其中有个总结的话语，在神主权的圣经里面提出来，他说呢，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所以神的主权是最高的。你说的，我就不相信神应当有这样的主权。如果连上帝都没有绝对的主权，他还是上帝吗？所以呢，你需要更深一层的研究关于预定的问题。你所读的关于预定论的问题的书可能还是太少，所以你问了一半对一半错的话。基督徒可以谈恋爱吗？那么基督徒不谈恋爱就马上结婚，结错了怎么办呢？当然基督徒可以谈恋爱。谈恋爱可以不可以抱呢？可以不可以亲呢？那你是抱了以后才问的，或者问了才要抱呢？你如果你自己的事情来问别人的事情呢？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葫芦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范围里面，你亲他，你抱他，那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要假树林，我们也不要制造一些人不可能背的重担。但是基督徒绝对保守圣洁，不可以婚前发生性的关系。你不能上床，不能污秽你的身体，不能失去你的征兆，不能放弃你圣洁的特权。所以你们一定要无论如何持守，相爱到最后，已经结了婚以后你们才发生肉体关系。为什么不等到最后成全的分离，在神面前立了约以后，然后享受最完全的喜乐呢？为什么让偷吃的东西使你暂时享受几分钟，留下了一生一世永远不能后悔，不能挽回的那个后悔？所以呢，你应当求主给你力量。我在神面前对你说，我等到结婚以后，我才认识女人的身体。啊，只一生只认识一个人的身体，就是我太太的身体。这样呢，我一生呢，我可以对神说呢，主啊，你要我遵守的，我遵守了。所以我讲神的话的时候，我有相当肯定的力量，而且神与我同在。求主帮助你，因为圣洁是被神使用，如果说是条件的话，唯一的条件，成为圣洁被神使用，这是神清楚吩咐我们要遵守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些人大有恩赐，但我常常发现有一个感觉，在他的生命中间有一些漏洞，或者有一些的东西使他的能力不能发挥出来。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呢，他不持守圣洁。第二，持守圣洁是本分，不是傲慢的原因。所以没有一个人因为他比别人更圣洁，就可以以此自夸骄傲轻看别人。耶稣基督有绝绝对对的圣洁， 耶稣基督却有对罪人绝对的爱心，所以他不像那些又不绝对圣洁又绝对拒绝卑微的罪人的法利赛人。这是耶稣基督与道德专家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一方面很严谨的持守自己，一方面以宽大的心肠容纳别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能力的源头奥秘就在这些配合的平衡里面。我是诗班的团员，最近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圣经密码》，不是最近，我早就有了。请你谈谈你对这本书的看法和评价，特别是用电脑科技寻找密码的可信度。谢谢。这本书没有多大价值，对那些没有奖章的人拿这本书来谈话，倒是给他们解决一些具备奖章的困难有一些帮助。但是对我来说呢，这本书呢可有可无，有呢就多一点知识，原来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么多的空闲找这些事情来做。如果没有的话，反正这些东西从来不构成基督教的信仰，也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的贡献，也没有提升我们生活上更多的事。如果有一些人因为有这种事而认为那他就能更敬畏上帝，也能上帝这么伟大的话，就任凭他吧，当作普遍恩惠的一部分。但是我要告诉你，同样一本书，你也可以用不同的 layout 的办法把它弄成找出一大堆其他的宗教要的东西，所以呢，这就不成为基督教独特信仰那是最重要的部分。我有三本书是提到这个，一本精装的，一本这个普通的，还有一本中文的，有英文有中文这本书。我看看看，翻翻翻，读读读，很有趣味，但是结果呢，一下子趣味就不见了。上帝对个人是否有计划 ？A 计划与 B 计划 ，A 最好原来的计划 ，B 人不要，那么就变成不好的计划。上帝注重终点还是注重过程呢？谢谢你。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好的实践实用性的问题 ，very pragmatical question，very practical， 但是呢。Reform 神学对所谓的实用性和实践性的定义是这样的：凡是神所应许的，无论何等严谨的教义，只要靠着顺从圣灵可以经历的那些，都是实践实用。我再讲一次 ：Everything promised in the Bible by God。Even though so difficult and so abstract, but if we, with our submission fully to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can experience all the great doctrines, those doctrines become very practical and pragmatical.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说啊，唐牧师讲的倒很深，我听了听清听不懂。如果你讲念怎么做，我就懂了。如果你讲这个是这个怎么样，这个 instant noodle 怎么样想咯，基督徒要怎么样寂寞，这些我就懂，因为这个很实际嘛。你的实际不过也明呢，你已经离开了人灵性上应当有的本质，掉到一个跟外邦人没有分别的地步里面去。所以呢，你的实际不是实际，是世界上的杂事叫做实际。保罗讲到的时候，讲的创世以前的拣选。保罗讲到这个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保罗讲到你们不了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里面呢去居住。保罗提到一关关于这阵掌权的，超越这阵掌权的，有位的主治的，今世的，来世的，基督的超于万有之上的名，这些实际吗？这些是我们适用的吗？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经历的，所以这些都是实际。那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好像不讲那些大家比较懂的事情，甚至呢祷告了牙齿就变成金牙，那就比较实际。这是教会的堕落，不是复兴。复兴是归回本位，复兴是归回真理，复兴是归回神的主权，复兴是归回神的标准，这个叫做复兴。教会人很多，这个叫做复兴嘛。如果人多去叫做复兴的话，世界上最复兴的应当是回教。 你看每一年朝圣的几百万人，像蚂蚁一样的密密麻麻的在那里，但是他们从来不认识基督是谁。照样今天教会呢，一认识基督就认识耶稣是医生，他是医病的；认识耶稣是分礼物的，圣诞老人；认识耶稣是赐福给大家发财的，给大家顺利的。所以就摇身一变，基督同关公差不多一样，一个姓基，一个姓关，那不是基督教。所以如果呢，我们不回到神的道、神的真理、神与人的关系、造人的目的，我们怎样在基督里产生真正的盼望，从他得到救赎、一生和好，这些真可靠圣灵大能去亲身经历，这些奥秘却是深入浅出的真理教义，我们就不知什么叫做实际。所以归正神学的什么叫做实际的，有它独特的范围，有它独特的定义。那么呢，上帝对人有没有一些计划？你不愿意，难道就给你次等的计划吗？很可能的，因为神呢有一些的原则性是普遍的执行的，那这个原则性呢就在自然的中间运行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好好照顾身体，他会常常生病，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能照顾身体，那么神就给你比较健康的身体，你乱吃乱来，结果呢你就有过分的这个油在堆积里面，或者你有过分的疲劳使你产生疲乏，有你容易病，容易死，容易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那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想这些事是有变通性的，相对范围里面的事情是神许可的。虽然如此，神有特别的怜悯，上圣经却为那些拼死命做主公的人呢，有一条反自然力的定律，凡为我舍弃生命的，他就得到生命。有一个人很爱惜身体，结果快死；有人拼死命做，结果死不成。为什么呢？神在特殊的时刻有超自然力，会超过自然力的运行来向人施恩。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们就不能把相对界的东西完全绝对化了。其比如说自然力中间呢，强奸女子会产生孩子吗？也是照样会的，是神许可的吗？很难说是神的旨意。你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神给的，我不能讲这句话。我只能说呢，一个女子受男人无理的强暴，她应当尽早丢掉这个种子，因为这不是真正爱情，也不是真正应当被的事情，这是罪恶的果子。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就应该分开来讲，尽早最好是还没有成胎以前解决它，当成胎以后呢，那你就应当在主的面前靠着他给你的力量祷告，是不是你有这样的平安。如果你愿意接受那孩子是你的自由，但如果有一些人不能接受那个孩子，我想神是了解，是同情他的。这不等于我赞成堕胎，我是对被强暴的人持一个完全不同的标准的看法来看。自然力不等于就是神的计划，在自然力中间借着强暴生的孩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是不可能，但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不用恒常的伦理原则来处理这样的事。上帝注重终点或者注重过程，上帝注重动机在过程中间所要达到的终点，所以不是终点也不是过程而已。我经过什么过程达到什么终点，你一定要先有个动机，我好好做，做成不就成，那个叫做终点，好好做叫做过程。你是不是诚诚实实好好做，是比过程跟这个终点更重要的动机问题。基督教伦理是动机伦理， Christian ethic is the ethic of motivation。 什么叫做为什么叫做为